迎回到威士忌人生，在威士忌中享受人生，在人生中享受威士忌。我是威士忌人生的申浩，
我是威士忌人生的那边
啊，欢迎大家回来。我们今天其实这一次录音是重新再录的第二次，因为上次不知道因为什么神秘东方神秘力量，结果整个录的那一篇都消失了。那我们第二次再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Sean。
大家好，我是Sean，对，
酒友Sean，
酒友Sean。
那上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好，那我大概是从2013年左右开始接触威士忌。那时候的话，因为是跟朋友聚餐，大家觉得要有一家神秘的威士忌酒坊叫做后院，要不要去那边看看。那去了之后的话，开始接触到威士忌，觉得威士忌本身的世界，它的酒的变化度跟它的一个丰富度来看的话，会比我先前接触的酒类来的高，可能我的味觉没那么强，所以变成威士忌的话，变成是我开始进入味觉的一个入门砖。从这个地方的话，是更加了解这个一些世界跟味觉的变化。
哇，对，其实我觉得威士忌真的开拓了你的味蕾之外，也是你记得说，酒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味道。你平常在生活之中有去留意到说，生活中不同的东西也会有不同的味道，可能你以前完全没有留意的。可是因为你接触了威士忌之后，那开始会发现到说，什么是水果味，什么是花香的味道，然后什么是蒸露丸的味道，你也会这些东西的。所以像接触威士忌差不多10年的时间，你觉得这10年你自己的心态，还有你觉得这个市场上有什么改变吗？
市场上的自己的心态是在于说，你会越来越广泛的接受某些不同的味道，或者说你这同时在这十年间你也看到了更多的酒厂、更多的产品的推出。比如说我们之前的话，如果回到10年前，那时候的话其实大家对目前我今天带来的日本威士忌其实是不感兴趣的。
哦，对。
但是后来之后一波兴起，然后随后来看的话，各个地方新兴的地方也开始推出他们的产品，比如我们看到台湾的威士忌酒厂出来了。印度的威士忌酒厂，甚至近期的话还有瑞典的一些地方都有新的威士忌酒厂出来，然后旧的一些酒厂的话也开始陆续推出他们更多样的产品，比如说比较适应台湾的雪莉酒，或者说其他贵腐酒的过桶，你会喝到的产品多样性会比我10年前的时候来得更广泛，表示说这个世界目前来看也在蓬勃发展之中，然后消费者的话也可以在各个新旧产品中找到一个自己喜好的味道。对，
所以像真的很会分析啊。所以像应该要先自我介绍一下你的工作的内容。
我的话在金控公司里面担任公司内部的研究员，主要其实在看中国金融市场，所以平常时候我是不会接触到这个东西的。大部分的话变成是下班之后跟朋友聊天或参加品酒会的时候比较常接触到威士忌。然后威士忌有趣的地方也在说分享，所以有时候的话我会在一些场合觉得这个场合适合，我会把一些自己觉得适合威士忌拿来跟大家一起喝，
就是带去跟聚餐吗？然后聊
聚餐或者是品酒会都有可能，
或者是他就是我认识Sean哥的时候，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刚刚开始认真喝威士忌，然后就认识Sean哥，然后Sean哥那时候就很慷慨，他就会拿出他觉得好喝的酒，然后分给大家喝，我就是那个受惠者，
而且拿的都会很厉害的东西出来了。
也不是很厉害，是我觉得说那个场子可能很适合，比如说同一个味觉的话可能会是有类似的酒，或者是同一个酒厂我可能加码一支那个没有在品酒会上酒单的东西，但是其实越来越难啦，因为新的东西越来越多。
或者是当时我们在吃麻辣锅的时候，Sean哥也会带那个威士忌过来。
对，
吃麻辣锅要搭什么威士忌？
搭什么威士忌？我觉得重的威士忌跟 都可以，我没特别的想法，我只在说，我都先讲一下为什么会有威士忌跟麻辣锅的关系，因为前面几集有个麻辣锅店的老板来过，我在他，我还那个老板很好心的让我在他店里面放了大概快100支威士忌，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其实一阵子在那边，我会有很多的威士忌在那边暂时放着，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朋友来了就有兴趣，随便拿出一支来。大家喝看搭不搭？
对啊，对，100支不是形容词，是一个正确的数字。
对，
真的有
100支。放100支在那边。
因为就是买到就觉得，放家里好像自己喝没什么意思。到麻辣锅店，反正等待有缘人来，大家一起开来喝看，觉得这新产品大家觉得怎么样？或者说，这个旧产品这个时候喝起来感觉会不会不一样？
哦，所以像今天带来的第一支酒就是算旧版的，
对，
372年。
对，它也是我的收集的第一支，就是我那时候其实从2013年开始喝的话，我之后那时候其实去后院的时候开始参加到品酒会，开始慢慢的会学会喝威士忌， 有些威士忌的话不是当下干杯完就结束，你必须要让它慢慢醒过来，它的味觉才会逐步展现出来，特别是一些老的东西。但是那个时候的话，因为我一开始参加第一场品酒会就是日本威士忌，
第一场就是日本威士忌，
对对对，第一场就是日本威士忌，所以我后来就买了那个时候的最基本款，就是三喜十二年。
所以那你那时候参加的日本威士忌就是三喜的品酒会吗？还是
我应该是日系，所以三喜可能是三喜、白州、鱼市都有的，对，但是会比较混杂一点，但是偏那时候的话，所有的就是 日本威士忌为主，但主讲者是谁我倒是忘了。对，因为最越早期越容易忘，那时候在后面的地下室里面，
酒记得就好了。
对
那个时候喝到什么样的酒款？
嗯，其实不太得，我只记得买这一支。然后后来的话，其实就是变成说，过之后的话，其实从那次品酒会之后去日本的话，每年都会在机场带一两支回来。
哦，
对，所以之前的话我带过鱼市十五年，然后但是现在已经喝光了。然后这几年的话比较少去的话就比较少有。对
对啊，像是就会感觉很明显，说威士忌越来越贵，然后越来越受到欢迎吧。
对，
尤其是日本威士忌，我记得那个时候，2013年的时候，就像你刚刚讲的，其实根本没有人喜欢喝日本威士忌。然后甚至到2015、2016年的时候啊，我还听过一些长辈说，日本威士忌那是能喝的东西吗？不是做得很糟糕吗？然后现在大家都问说要去哪边可以买得到这些威士忌。
然后，对啊，三喜十二年这几年涨个几番，那个也是挺可怕的一个情况。
啊、
所以看到喜欢的酒，就先收一瓶下来吧。
真的。
那我们现在喝喝看，因为刚好我前阵子开了一瓶新版的那个三喜十二年，然后我们就可以来 PK 一下新旧版的三喜十二年。这个是我们先到，就是
旧版的。你只要看它的说明是日文的话，就
是
旧版。对，
背标一个，对了，背标一个是英文，新的是英文，然后旧的是日文。
对。
那先喝一下。
好啊，
两个一起啊，两杯啊。
就是、哦，是哦，
在哪个杯子？
这样可能比较。哎、欸，
笑哥，你杯子够？
有，我这边的杯子够，没问题。
第一杯是这个是酒的，
okay.
然后这个是新的，哦、好香哦。
有差别，还是因为开的早跟晚的关系啊？
应该会。
你说
要买新的这个？
上次喝起来不一样。
没有，
左右两杯，我觉得刚闻味道就不太一样。
对，刚闻味道不一样。对，真的时间是有差的。
哦，有哎。
有没有一开始我旧瓶，这可能放很久的时候，一开就味道就出来。
那个水果，先红苹果的味道，
就它以前
的味道，
就是旋盖。
对，它一直都是这个方式。对，
日威几乎都是旋盖，除了那种很高价的，不然他们都是用旋盖的方式。可其实旋盖比较好啊，保存的效果会好很多，比软木塞好很多。新版的那个木质调性比较明显。
嗯，
哇，我就有差哎、欸。
有差，
我觉得差蛮多的。
有没有酒的新旧版就已经有差了？
喝下去的感觉更明显。之前喝新版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很好喝了，那旧版真是就是回到过去的味道哎，
真的有差。
是三喜。以前的味道
是不是，对啊，
对，这旧版的三喜啊，因为这次已经是20年前了。
对啊，然后
我一直喝到那个纸箱的味道，
纸箱，
可能
你说口感吗？味道吗？嘴巴里面的味道？
对，就是你喝到嘴巴里面，就是会有那个放一阵子的纸箱，有时候你去仓库有没有拿到那个纸箱的那个味道？
哦，你形容这样，
不是新鲜的。
潮湿的，不过以前真的很常会有人形容，就是那种外国的大师啊，他们会在拼音笔记里面写说潮湿的纸箱的味道。可是其实我觉得那个有点来自于像雪莉桶的风味，因为其实有的雪莉桶里面会有那个，就是我们会说是一点点硫味，然后一点点乌梅的味道。可是其实那个味道跟湿掉的纸箱是蛮类似的
哦。
我觉得三喜现在这个旧版的这个味道还蛮突出，对我来说还蛮突出。 新版的就没有这个味道。
就哇，而且是以前随便买的，
以前真的是随便买的、啊。
然后酒庄老板拜托你买这个，
对，
根本没有人要买。
现在是，
但我觉得新版的比较易饮哎，对我来说，
嗯，
而且新版它那个质地是蛮滑顺的，
嗯，
旧版比较有个性，
嗯，
然后新版质地很滑顺。
对啊，我觉得酒厂也会为了消费者的情况去调整它的某些部分，所以说不定，我觉得说不定是调整过后的结果。
因为其实13年我记得好像是12年初，没有很长，初没有很久吧？
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我还看过10年的白色标。
哦，白色是10年啊，然后后来才转成12年的吧？对，以前白色标那个就超便宜的，小北百货买到的。
对啊，现在
我跟人家说在小北百货买威士日本威士忌，大家都不相信。因为我后来有问那个三得利的那个时候的行销总监、
嗯、
他说啊因为没有人要买啊，就想说任何通路都要试试看，
是是是是是，
才几百块，三四四五百块吧，
嗯，
对啊，
威士忌以前有这么便宜过？
嗯，
没有啊，现在还是有些很便宜啊，但如果品质好还不好说啊，你在美联社还是可以买到五百块的苏维、
哦、真的哦，
嗯，可是我觉得还是有差吧，就像刚刚你讲了，现在人啊，现在的酒商哪有时间等他慢慢熟成到那个时间？
嗯，
对吧？能够
还有可能刚开始喝威士忌的人，可能 也不知道要等他这么久吧？我觉得
对，
嗯，
他们就是追求入口的那个瞬间有没有得到满足啊？他们会不会是用琴酒的那个思维啊？琴酒跟铁利亚的思维，
就是直接喝就可以？
对，
对啊，
直接喝就
因为琴酒就是一般都是直接喝嘛，
对
我突然想到。
对对对，
有可能
他可以让他给他崩，
对，因为我想到
哦，
对，
这个就是即饮这样子，
对对对，
就是慢慢像我们印象中的那个喝威士忌是拿一个威杯，然后慢慢在那边喝的，
对
啊，
一段时间，哎，有可能哎，
我突然想到这几年不是在各个国家就是琴酒又重新就是流行回来，
对对
对，但琴酒它就不会像威士忌这么有层次啊，
嗯、
所以琴酒应该就是追求入口那个瞬间有没有得到满足？
嗯、哦，有可能，因为其实现在。你看现在 KTV 不是都卖很多威士忌嘛、
嗯、
然后都很便宜，也不是很便宜，就是跟市售价一样，所以其实大家很容易接受到威士忌的时间反而是在 KTV， 就是唱歌聚会欢乐，那那个时候当然就是你第一口喝下去要好喝，还没有在一起还要再慢慢
慢慢醒干嘛，没有，
对啊，因为以前小时候去 KTV 就是喝啤酒而已，
有可能耶、欸、
对, 对，因为你第一次接触到那个酒的环境是这个样子，
嗯，
就会让你觉得这个酒应该是往这个方向走过去，
嗯哼，
对，因为其实苏格兰人或是欧洲人他们在喝威士忌，他们都是餐后喝嘛，
对啊，
就是酒足饭饱，然后他们可能抽个烟或是什么抽个雪茄，然后开始慢慢喝，因为他们就当作是那一天的 ending，
嗯，
就是甜点之后或者是没有甜点，他可能也会有一杯酒，然后就是当 ending， 所以他们就是有时间慢慢的喝啊，
嗯
嗯，
所以那个环境不一样，可能会造就他那个调出来的口味就风味会不一样，
嗯。
因为它的定义就会变不一样，因为台湾人喝威士忌是吃饭的时候喝，
嗯，
对啊，所以它其实反而更需要跟食物是很不会有冲突性啦，
对
的味道，所以像很多雪莉桶的，怎么种雪莉啊，然后雪莉过桶的威士忌啊，在台湾那么受欢迎，
哎，那中国的市场雪莉桶也很受欢迎，
对啊。亚洲人好像都喜欢这样子的味道，欧洲人就还好，我觉得美苏格兰人、欧洲人也还好，
嗯、
每次去苏格兰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啊，你们台湾人很喜欢喝雪莉桶的威士忌，然后很喜欢喝绿茶。我说天哪，哪边来的
绿茶？
因为他们就听到说喝威士忌跟绿茶，然后加在一起的那个
可以这样喝，
可以这样喝，
对啊，
这个我都不知道。
在中国就是黑帮，就是 Johnny Walker 黑牌，
嗯、
然后加 绿茶，然后加在一起这样子喝，
真的假的？
很好喝哎、欸，其实很好喝。
所以西方人是把那个威士忌加可乐，然后我们是加
绿
茶。
对，所以他就会哎、欸，你们东方人都很喜欢喝
绿茶。各地方的心态不一样，
至少要健康啦，比可乐健康啦。上秀静还有去酒吧喝酒嘛？所以一开始是从后院开始。
现在比较少，因为有小朋友要顾，所以大概能出来喝酒的时间就是必须特别请假才把出来喝酒。
那你觉得生小孩之前跟生小孩之后对你喝威士忌有没有什么影响？除了时间变少，
时间是最大的影响，但是看到的话还是，如果看到一些有趣的威士忌还是会边收一下边收一下，期待某天可以 又有场子跟朋友一起喝。
哦，所以就是先买回来。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现在东西越来越多的话，其实有个东西，有个情况是蛮，或者说各个行各业可能都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一本书可能上架时间就这样子而已，然后你的一堆如果是模型的话，有时候也是上架时间这段时间就没有了。但是酒的话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是在于说。可能每批他有些做的都有一些个别的差异在，你很喜欢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先收了，因为你之后的话会有越来越多新产品可能又再出来把它的上架力把它抵消掉，所以你之后买到等你想要喜欢然后真的一直是不入手，要么就是越来越贵，要么就在于说你之后可能找不到，所以看到喜欢后觉得有意思的东西还是先收下来吧。反正威士忌放着也本身来看它保存也非常容易，跟其他的葡萄酒不一样，所以看到先收起来，那等到有机会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所以
或者是以后可以跟女儿一起喝啊，
那个要看情况了。他说看他的喜好引导他，对，
我就是跟爸爸一起喝酒，
对对，但是至少要让他懂喝酒，
对。
那你对，因为 你等于是你买这些酒你还没有喝过的状况下，那你用什么方法去判断说啊，这个是我想要买的酒，这个是我觉得很值得收藏的酒？
我大概是两个情况，第一个在于说他有没有，我大部分时候大部分最难在说我觉得他是一个独特的作品，比如说最近的话，其实先前的话有个酒的话其实比较适合威士忌把它丢到冰桶里面去，会有白酒的类似的情况，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很有趣。
哦，欧肯特选欧肯的那个什么白树味，
对对对对，这个我就会收。那要么另外再说，就是我之前收了一系列，比如说每年的格兰姐，它有个特殊的一瓶，都每年都有特殊的瓶，那个我会收。
哦，
还有就是最近的话，其实现在比较厉害的格兰菲迪也每年都会一瓶，
哦、
那个话，对，它有一个特殊的系列。去年的话是收到绿苹果，
绿苹果，哦、
对对对，那系列第五支吧。然后前面的话有一个就是先 IPA 啤酒桶，这、是它第一支，第二支的话是二十个大，他们二十个大使吧。自己拼出来叫二十
叉叉，
对对对对叉叉，对那系列的话，他今年出到第五支，所以这种系列的东西，我可能觉得 OK 的话，我也略微收一下，因为它可能是那一系列酒中最特殊的一个存在，以后的话可能也不会有。那你如果之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哎，一起喝或者拿来拼酒会，或者大家喝喝看，哎，会很有趣，因为你会接触到另外一个世界的这种特殊品项。
所以反而不是要增值，不是要拿来卖，
没有没有没有，酒是拿来主要是拿来喝的，因为。就台湾来看的话，这个环境你卖酒本身限制很多，所以就算是知道卖的话，可能你也会违法或处罚。那倒不如大家其实找个合适的场合，大家喝得开心，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对，而且另一方面也体现说，其实现在威士忌的变化可能也是跟以前不一样，大家常常都会陆陆续续推出一些特殊的产品出来，但是也就是卖完就没有了。
哎，那谈到这里，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创哥，你怎么看？就是这。两三年吧，威士忌的价格突然就是跳很多倍，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
一方面来看的话，几个我觉得可能几个因素吧，成本跟它的税率不知道，但至少成本可能有上升了。比如说，很明显在于说这一两年的话，最主要的就是乌俄战争造成全球的供应有些不稳定的情况，或者说你有些原先几一些材料的话，可能从相关地域进来，原来物料价格涨了。但同时的话，我觉得对酒厂的可能影响在于说，这几年因为 COVID 疫情之后的话，其实人工变贵了，大家都各行各业都觉得难找人。
哦，人工变贵。
对，人工变贵，难找人，所以变成说运输运价什么东西都跟着涨的时候，你也会跟着必须要往上调。对，所以我倒觉得说，是因为这世界化被疫情打乱之后，跟目前的世界跟以前的话，或者说就人工这方面的情形会比较不一样，造成当前的东西越来越贵。当然也不排除说，因为厂商为了自己利润嘛。那就我们来看，就我们就金融业分析角度来看，你只要看一个东西，就是这家公司赚钱的情况比以前来的重就知道了。
赚钱的情况，
对，比如说帝亚吉欧，它有上市公司嘛，它利润的增长情形是不是超过它的销售？那如果利润增长情形超它销售，表示它主要是靠每个东西越卖越贵造成的情况来弥补它，让它的利润越来越好。所以你可以从财报来，就我们金融业来看，就反从财报角度来看，到底是什么东西造成的？可以是从他财报可以看出来，所以这是另一方面的事情了。
哇，
对，但是那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
没想到疫情还会影响威士忌的价格。
对啊，
会，对，
有点亏。
可是为什么疫情人工会变贵啊？
就是其实疫情的情况下的话，一开始比如说各地方开始封锁嘛，你的物流本身就变得更加困难了。对，那这时候的话变成说， 你是不是，然后还有就是疫情后期有一段时间内，大家其实欧美国家你是有收到政府的补贴的支票，
嗯，
所以你不太想出来工作，因为手上还有钱，
哦，
所以就造成说 疫情之后的话，大家开始复苏，各行各业都开始很缺人，因为你钱一开始大家手上还有钱，当然不想出去工作，除非把钱花到快没有了才会出来工作，
哦，
所以之前的话会有一波大家觉得，哎，疫情结束了应该复苏很快，
对啊，
但是没看到，因为大家都各行各业都很缺工，
原来是这样，
对对对，但是台湾这边的话情况怎样不知道，是不是某些人的观念改变了，也有可能，但是不知道往下看，比如说。某些地方的话，老板台湾的话，其实好像没有这方面的补贴嘛，但是相对也传出类似的消息，是不是疫情之间造成人们对工作态度想法有些改变，也有可能，但是这个东西可能不是一下子看得出来的。
我觉得有欸，就是虽然台湾已经算是疫情下就是受影响比较少的国家，
对，
但是你可以发现大家的一些价值观啊，跟对人生的看法是有改变，而且我觉得特别是比较年轻的一辈，就是譬如说二十多岁现在年轻的这一辈，他们会觉得他们个人的生活跟个人的发展的重要性会高于工作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跟其他年纪比较大的世代是不一样的，这个还蛮明显的。
我听到最明显的是那个原来 YouTube 变成是一个理想职业之一
啊，对对对对对，
是
不需要去外面工作啊，
是
是
是，
自己就是一个什么自媒体，
自媒体
对,
对，
就自己就是老板，
对，
哇，真的是时代的改变。那像下一款酒要带来是什么呢？像今天带好多酒来，
下一款我们来喝印度的雅穆特吧。他那我刚刚提到说世界在改变，所以其实各个新兴产区也有新的东西出来，所以这次的话是之前威士忌达人学院挑的雅穆特，对，然后是应该是波本桶吧，还是对 American Virgin 好不好？美国处女桶，
哇，而且是一个没有穿衣服的阿伯在上面。
这个听说市场上也不好找，但是当初就是有朋友送我两只，所以大家来喝喝看嘛。
脱光光系列嘛？
没有，他只有这只脱光光，
这
是九五七九之后就没有了，
只有这一只。
对，就这只脱光光。
第八克，
第七克，哎，第七克，哦，
第八克，
那就讲错了，第八克，对。
现在这 一套听说也很贵耶，
对啊。然后也是那种刚出来没人要，刚出来一个克后没人要收的那种情况，现在一大堆都买不到。
忘记上次是不知道说好像拍卖，好像是，好像现在有卖到20万哎，然后愿意20万收整套，
哇
哇，没关系，喝看吧，
喝够就好了，喝够就好了，
对对。
它是100公升的美国处女桶，所以它熟成速度会更快，然后又在印度这么热的地方熟成。
所以 American Oak 都会这么红吗？
不知道。
Virgin 的话有可能。
哦，是哦。但是印度的话也是特殊的风土，所以造成 各种不同的
熟成速
度
更快，然后它又那么小桶，它等于是一般波本桶的一半不到的大小。
而且我一直怀疑它是不是真的跟风土很有关系，因为我发现印度威士忌都会有个香料的味道。
对。
哎，我上次跟谁聊也在聊到这个东西，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印度人的威士忌，不管是雅穆特或是 Pojohn，都很明显有那个新香
料
的味道。
有 Pojohn 我印象也很深刻。
对，有啊，
你上次有拿到那一套吗？
对，有，很久以前的那一次。
那套我也还有。
对啊，那一套就是你哇，这个我，然后后来我觉得啊，跟日本威士忌有点关系，就是。你知道吗？原料可能大家都差不多，
对，
然后做法可能大家也差不多，可是调的人不一样。比如说我习惯吃日本料理，我从小到大吃日本料理，那我调出来的酒就会往那个方向的风味走。那印度人从小就吃香料，所以他可能会觉得那个对他来说是喜欢的味道，所以当他在挑选酒桶，然后去勾兑成产品的时候，他就很容易把新香料的味道留在里面。
对。
对，我的觉得是这个样子，
而且我觉得他们就是空气中都飘散着香料，所以他酿酒的时候，是就是酿酒他桶成的时候，可能
香料
都进去了。
是，
对啊，这个也是很那种新香料的味道，
对，一闻就新香料，
对啊，
那个、回香石的感觉
就很明显。
果然各地方威士忌千奇，这千变万化，真的。
对啊，其实我觉得雅穆特算是你 一喝就会，你就会知道它不是苏维。
嗯。
但像 Pojohn 其实喝第一口，那时候盲饮第一口，我不觉得它是苏维。
嗯。
但 Pojohn 我是到最后，就它比较尾韵的时候，就发现它的杯底是满满的香料，不管是哪一款都是香料。
是。
然后我才怀疑说它是不是印度威士忌。
哦。
对啊，印度威士忌。
因为雅虎特它特别的浓郁，我觉得就是跟一般的威士忌比下很明显，
口感上也是啊，特别厚重。
嗯
嗯，
这其实还蛮适合冬天喝的。
所以我最后自己是拿重的来，但是也没有那么重。
啊，我想到了，我们那天是在聊新世界的威士忌。
嗯，
然后我们在讨论说，其实看待新世界的威士忌，就不要用苏格兰威士忌的方法去看。这些酒你才会觉得这些酒是有趣的，
嗯，
不然你只会找好不好喝，
嗯，
找你习惯的味道里面的好喝，这样是蛮可惜的。像我们在像其实我觉得台湾的两家酒厂都做出来威士忌就跟苏维很 不一样，
嗯，
落差还蛮大的。所以其实如果你要能，所以外国人好喜欢喝买台湾的威士忌，像听说之前韩国人啊，
嗯，
他们来台湾是爆买台湾威士忌回去，
嗯哼哼，
因为很多韩国电影还是什么东西里面就有那个格马兰的露出。
哇，真的假的？
嗯，啊，我想起来了，救国啦，就是有一个很红的一个男生，什么团体
BTS，
他就救国一个男生，超级超级超级红的，那他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喝威士忌，然后有一次他上个节目制作，哦，他上那个 Spotify 的节目，
嗯，
然后制作单位送给他一瓶格马兰的威士忌，然后那个标签还有露出来，然后那时候心仪就说：“哇，如果被那个格马拿去打广告的话，那完蛋了。”
嗯，
因为那个男生就是他喜欢什么东西，然后就会
一窝蜂。
对对对对对对，
哦，
就是韩国的力量真的很可怕，偶像的力量真的很可怕。
要，嗯，是格马兰应该趁机这样做广告，事件行销是最好的事情，最不用成本的。
对啊，这个很厉害耶。
我也不知道格马兰在国外有没有做行销，
嗯，
可是你跟外国人一想到台湾威士忌，外国人就会想到格马兰。如果我在喝威士忌的人，
因为至少他在国外的那种比赛的话是参加蛮多，而且得奖多的，
哦，
所以你就一些国外喝的人的话，其实哦，大家可能榜上看过他，
嗯，
所以对台湾的威士忌可能对他有印象，这怎么来的？
其实我想过是不是因为标签的关系，
嗯，
因为他的格马兰那个字很大嘛，
嗯。
就是，
但我觉得他名字对外国人来说应该也很具异国风情。
对，
而且是可以发音，比较容易发音。
对，
欧马就会那时候欧马取叫欧马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既然是台湾的威士忌，我想要取个苏格兰的名字。欧，
嗯，
马是盖尔语的琥珀的意思。
哦，是哦，
对啊。
我刚刚一听到，我以为是土耳其语。
就是你不会觉得是一个台湾的感觉吧？
嗯，
另外，啊，你看，因为格马兰它其实就是以前。宜兰的
古称
地名，那
对啊，
就像比如像什么格兰利威啊，然后比如说像说格兰菲迪什么，
嗯，
他们也是地名，
地名啊，
去认同出来嘛。
对啊，
可是南投，我记得那个时候没有选南投，是因为南投这两个字对外国人太难发音。
嗯，
哦，
对对对，那个也难发音没错。
可是应该找一个更台湾的东西吧？
嗯，
不会啊，他其实有些他不就是那个，就是好像出中东的版本的话，就叫玉山 J 的。
啊，真的吗？
好像是，你可以查一下。
玉山哦，
对，好像叫 Jade 吧，玉，欸，可以去研究一下。我之前有印象
他
出，
他们以后可以考虑会不会用客语或是台语发音，外国人搞不好更好发。
哦，
对，
對，那其实真的是，
而且会更有特色。
嗯，
我觉得台语蛮不错的。
嗯，
对啊，
嗯，台语真蛮不错的。
还是厚重型的，
还是偷偷跑回去喝三七
都可以嘛，没什么差。世界如此广大。
哎，尚哥今天还有再带另外一支，对不对？
我带了，我觉得冬天适合喝的就是艾雷岛，所以找了一个最基本款的拉菲格十年。
耶，
yeah ！
而且这也是旧版的。
啊，这个我分不清楚哎，这个我就分不清楚。
这个，是在那个啊，我们就是看那个代理商，这边是爱丁顿的，
嗯，
就是麦卡伦他们那个，
嗯，
的他们公司，
哦，
因为以前拉菲格虽然一直都是在原本在金兵，后来在三得利，
嗯，
可是因为他们三得利没有要行销，没有多余的能力去行销拉菲格，所以那个时候拉菲格是由 环盛、爱丁顿在台湾做销售，
嗯，
所以那个时候的酒就是这看酒标就会知道，
嗯，
就知道说是以前的版本还是现在的版本。
因为酒进来台湾之后也有版本的差异，嗯，这样看得出来哦。
看到标签，
今天长知识。
可是拉菲一个，我觉得它本来就是一个很突出的酒厂，所以它好像不用特别行销，欸，因为它的味道很难忘。
可是台湾卖的很差，你知道吗？
啊，因为台湾人可能没有喜欢这么
重的东西啊，
美的味道。
对啊，都喜欢喝雪莉。
我刚开始喝威士忌的时候，我也觉得拉菲尔格是什么东西，啊，因为我就从麦卡伦开始喝的，啊，
是是是。
然后想说，天啊，拉菲尔格是什么东西？怎么有个臭油丸的味道？
那你在什么地方喝到的？
我在乔治哥的酒庄喝到，然后一开始喝不喜欢，没想到后来就屌了，就觉得哇太好喝。
所以千万不要说先第一印象啊，后面可能对这世界的改观就会改变的，
啊。对，而且因为我一开始喝泥梅，我其实是从烟熏味很重的阿贝开始喝，
嗯，
我接触到的是阿贝，
嗯，
所以就觉得因为阿贝是烟熏味嘛，然后突然跳到拉菲尔格就是泥梅味那么重，那个时候完全就没有办法接受，就是被吓到。嗯，
可是其实拉菲尔格是全世界卖最好的爱雷岛威士忌，
而且人家还有皇室认证，好不好？
对啊，
真的哦。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皇室认证为什么卖最好？
卖最好？
为什么卖最好？就跟你讲的一样啊，它是最特别的存在啊，所以大家喝到泥梅味的威士忌，反而会是对它的印象比较深刻。
可是台湾人会对泥梅的反应这么大，那其他国家的人接受度比较高吗？
很高啊！其实你到全世界任何酒吧，一定可以看到，你不能看到阿贝，但一定可以看到拉菲尔格。
嗯，
尤其是东南亚人很喜欢喝拉菲尔格，所以在那些国家，其实他们根本不用行销，就像你讲，他就是会一直卖。
嗯，
所以当外国人在你去外国的酒吧，然后请 bartender 推荐你一款爱雷岛威士忌，一定会是先拿这一个，先拿拉菲尔格。因为它才更就像泥煤味嘛，你少有闻到那味道，反而才是真正代表爱雷岛的风土、啊，
嗯，
所以爱雷岛他们那个泥煤就是这种少有闻的味道吗？
你说路边的泥煤吗？
对啊，
路边其实没有味道的。
哦，
泥煤就是土嘛，你要烧过之后才会有味道出来。他们就是土，
烧完会是这个味道吗？
会啊。
哦，
原来就是这个味道，
就是这个味道。我去爱雷岛的时候，印象最深刻就是早上隔天早上六点起就。去饭店第一天晚上到饭店，
嗯，
然后睡觉起来早上六点要去慢跑的时候，经过一种绿色的铁皮屋，就 好几间绿色铁皮屋，然后一跑过去，就整个记忆就回到了那个在喝拉菲尔格的时候，因为那个里面就飘散出臭油丸，真的整个路上都是。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哦，那个是拉菲尔格的熟成仓库，
果然是生在爱雷岛啊。
所以就是它那个桶子里面的味道会这样子真的飘散到路边去，欸，
哦，那这样日本人应该很习惯，欸，因为臭油丸就日本来的，
啊，对，日本人发明，
啊，
香哦，
嗯，
但我之前有跟英国人聊天，就是在旅行的时候遇到英国人，然后是有在喝威士忌的英国人，然后那英国人他很不喜欢泥煤味。
哦
哦，
会啊，
对，然后我就还蛮惊讶的，因为我就以为就是可能英国人跟苏格兰他们都已经习惯这些味道，没想到英国人就是一听到泥煤，他就整个中他说，哦，那个我不行。
会，欸，像有的人他们有的外国人他们会觉得这个味道太过于强烈，
嗯，
然后会觉得这个东西有像现在很多威士忌他会很强调说我们那个熟成过程出来那个甜美的水果的味道嘛，
嗯，
然后有的人说，哎，就是一定要非泥煤不喝。而其实真正好喝的泥煤味的威士忌是泥煤等于是前面的风味，
嗯，
然后你还是要去感受后面水果的味道出来，
嗯，
然后感受到真正威士忌的样貌。因为其实那个泥煤的风味等于是过往的制程所残留下来 的一个味道在里面。那不管怎么样，威士忌还是去感受它的尾韵跟它的香气，然后水果的感觉，
嗯，
然后后面出来的香气。十几年前我去苏格兰的时候去格兰路士，然后他们那个行销总监，啊，他就说其实我们在喝里面味的威士忌的时候啊，要感受就是后面的水果的味道。因为那个时候我跟你个阿北七十几岁的一个，
嗯，
哇，十年前七十几岁我们是几个然后就算是参赛者然后去那边，
嗯，
然后他很喜欢拉菲尔格，然后刚才我也很喜欢拉菲尔格，然后就聊这件事情，然后那个行销总监来跟我们说啊，其实我们不要去强调所谓的泥煤味，
嗯，
去感受更多后面水果的风味。所以我每次 喝到 Lafroig 的时候，我都会想说，那个阿伯现在到底还在不在？真的。
你们是参加比赛哦？
就是那个时候，格兰路斯是在 BBR 的手上去行销、嗯，然后他们就有一个全世界的，他们叫 Whisky Maker 的一个算比赛吧，征文比赛。
嗯、
然后从世界四个选，其实是三个国家，然后选出参赛者，然后送你到苏格兰去。
嗯。
美国一个，然后英国一个，然后台湾一个。那时候我就，也是去后院，然后那个时候他们正在行销，然后就说，哎、欸，可以写这个东西啊。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就在公司，然后就想说，哎、欸，刚好看到那个东西，我就一边喝威士忌，然后一边写那个东西，然后把它寄出去到比赛那边。肯定，我说可能是因为我写的字最多吧，所以他们跟我在吹，然后吹的比较没那么远，所以才会选我去。然后后来就去那边，我一开始以为是诈骗，因为他是发 email 过来的，
是
怎么可能？然后后来他们打电话来，才相信是真的，而且他是叫你自己一个人去，就给你机票，
嗯，
然后给你行程，然后自己一个人去。然后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有自己一个人出国过，然后还要去香港转机，然后还要到那个时候是从台湾到香港转机，然后到，哎、嗯，我们到阿姆斯特丹吗？有到阿姆斯特丹，然后再到那个亚伯丁去，然后到了亚伯丁之后。自己要去找一个他们的饭，就找饭店，然后就在那边到处乱晃、啊
嗯、
因为其实第一次自己连出国觉得很开心，然后那个时候还拿单眼相机到处拍、
嗯，
然后在机场附近拍照很开心，就被警察拦下、啊，
也只要不能拍。
然后人家在那边干嘛？然后让我看他，叫他让我看，让他看我的那个相机，他说：“嗯，好吧，那你就不要乱拍啦。”
机场不能拍哦，
是
我小时候拍很多。
不是不是，就是尤其过海关的地方，他怕你那个。
哦，过海关是真的不行。
对对对对，
没有是出来，我是出来，哦、我在周围拍、
啊。对啊，
那我就不知道，
我
真的不知道。
常拍的。
对，
可能我在那边闲晃太久。
哎呦，这个人怎么一直在这边徘徊？
是啊，
对啊，哦，对，而且那个时候，嗯。
不过我觉得这是蛮外国人的那个方式，因为很多。不管你参加什么考试还是什么活动，他其实都是告诉你地点，然后你就自己去了。
嗯，
对啊，
就是这也是我自己出国那时候念书，然后发现跟台湾很不一样的地方。
嗯，
台湾会帮你准备好说你要怎么去，然后可能是有人带你去或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
对，
他连那个行程都是全英文的。
一定啊，因为主办方是英国人。
是啊，
然后就直接把他们原本那一份发过来这样，然后他就是说，哎、欸，大家几点几分在什么地方集合，然后。然后做什么什么什么事情，然后地点就是苏格兰。哎，我在台湾看到的时候就还蛮惊讶的。
你那时候几岁啊？
三十，对，三十岁。
哦，可以了，可以了，
对，
很安全的年纪。
然后那时候第一次知道原来在国外转机要转那么久。
嗯，
记得好像在阿姆斯特丹等了。五个小时吧，就
那算短的，
因为以前就是直接到，就可能去日本啊，然后去什么地方，就是飞机直接到
近啊，
算短的。他给你的机票可能没有太便宜，再更便宜一点的机票等更久，
越便宜等越久的。
对对对
对。
而且那时候，你看那时候第一次出国很害怕，不敢到处乱跑，就在坐在椅子上，然后就是闲晃的。等了五个小时，后来才知道说，天哪，那个荷兰海尼根超好喝的，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超好喝的。
机场的霸就可以喝。
对啊，那个就后来我们后来再去，就一定先直接到那个阿姆斯特丹，因为还有那个海尼根的霸，然后在那边就直接有 draft 海尼根，哇，超好喝的。OK， 哇，好，那我们好像要收尾了。
等一下，这支酒我真的觉得像是温润的人参汤。
我现在还没有喝到果香哎、
欸。是哦、喔。
会吗？我觉得这个还蛮果香的、啊。
我现在还没有，就只有尾韵一点点。
嗯 哼， 嗯哼，
真的、喔。
对。
我只喝到人参，就是人参。
一开始都是人参，对我一入口想说这不是达嘎布林的人参。
你要说一下你到底是谁？
其实我最喜欢的 Lafroig 是这一个，除了十八年以外，我最喜欢的是 Colac
四桶，
四分之一，对，四分之一，
对，四分之一桶。
那个时候是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四分之一的桶的概念。
嗯，真的，我觉得 Lafroig 简单就很好喝了，它不用，
它不用掉年份要很高，因为其实熟成越久，它的那个熟成年份越高，它年份会越。低，
嗯，
所以反而高年份的 Lafroig 你喝起来是很温柔，那就不是这种有力道的感觉，
嗯，
那像最后有什么想跟大家再聊一下的？
我会觉得说威士忌的世界，我自己喝威士忌的话，它是锻炼我自己味觉的方式，但同时的话对外是交朋友的一个方式，所以不论喝威士忌来看的话，对自己或对自己某些人际关系，对这世界认知都是有帮助。所以但是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嘛，新世界的东西越来越多，那希望大家在喝威士忌的时候，有时候也抱持也开阔心胸去看新的东西，说不定我们目前觉得不好的东西过十年之后它是主流，也有可能性。所以变成说喝威士忌，我觉得大家就一起分享，然后抱持开阔世界开阔心态去看这个威士忌的美妙世界。
哇，那谢谢Sean的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我是威士忌先生的申浩。
我是威士忌先生的那边。
好，我是今天的来宾Sean。
那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拜拜。